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连云港综合广播上午的九点到十点为您直播的正风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鲁斌。节目在播出的过程当中呢，如果说您有问题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和建议，欢迎随时来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的号码呢是85461350 8545774485461350 85457744，我们会随时关注并且帮助大家及时的反馈。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我是出台2025年连云港市家装家居换新补贴活动，那中消协点名两个菜要价844元损害消费者利益。
邮储信用卡周六五折，满20元减10元，满50减25元，救援观影过年看大片，更有年货节微信支付满500最高率减58元，玩转连云港，逛到就省到，详询邮储银行连云港市分行微信公众号。
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全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是晴到多云的天气，西南到南风3到4级，并且逐渐的减弱到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9到10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是-2到-3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是3级，等级比较高，需要加强防范。寒假是正式的结束了，神兽呢也正式的归笼了。从今天开始呢，我市的中小学校已经正式的开学了，但是呢当前也是冬春季传染病的高发期，尤其是流感的传播风险比较大。为了保障同学们健康的返校，快速的适应新学期，江苏疾控呢也是发布了相应的健康提示。首先呢就是要做好个人的防护，要戴好口罩，尤其是前往人员密集空气不流通的场所的时候，应该科学的佩戴口罩，以减少感染的风险。另外呢要勤洗手，要遵循7步洗手法，用流动的水和肥皂或者洗手液来揉搓双手，每次洗手的时间呢不能够少于20秒钟，尤其是在外出回家之后，用餐之前，还有便前便后，以及触摸了公共物品之后。第三呢就是要讲卫生啊，咳嗽或者打喷嚏的时候要用纸巾来遮住口鼻，及时的洗手，同时呢要勤洗澡，勤换衣服，保持个人清洁。第二个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比方说要均衡饮食啊，三餐呢要定时定量，荤素搭配，避免暴饮暴食，不喝含糖的饮料，少吃油炸类或者高糖高脂的食品。那家长呢要帮助孩子制定科学的饮食计划来提升免疫力。第二呢就是规律的作息，我觉得这个呢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啊，大家呢要及时的调整合理的作息时间，保证充足的睡眠，小学生呢不能够少于10个小时，初中生呢不少于9个小时，高中生呢不少于8个小时，可能很多的孩子对这个时间呢真的是难以做到啊，但是呢一定要减少熬夜，睡前呢要避免使用电子产品。第三点呢就是要适度的锻炼，积极的引导学生呢进行户外的活动或者说体育锻炼，增强抵抗病毒的能力，每天呢要保证至少2个小时的日间的户外活动时间，外出的时候呢要注意保暖，适时的增减衣物。第三呢就是要关注身体健康，要谨防流感，因为这个学校里啊人群是高度聚集的，儿童呢又属于易感的人群，一旦出现了流感的病例，很容易通过日常的学习和活动而引起聚集性的疫情，所以说就要求孩子们要坚持每日自查，就每天呢进行简单的一个身体的自查，比方说摸一摸孩子的额头是不是发热，感觉一下他是不是有乏力啊，肌肉酸痛的不适，同时呢孩子也需要观察一下自己的呼吸道的症状，比方说有没有咳嗽咽痛，而且要留意一下口腔和咽喉部 是不是有异常。一旦发现自己有发热，比方说体温超过了37.7度，或者说呢有咳嗽、咽痛、乏力、肌肉酸痛等流感样的症状，千万不要隐瞒，要立刻告诉家长和老师，并且呢需要到正规的医院去接受治疗。第四呢，就是要注意心理的健康了，因为在寒假结束了之后啊，这个孩子们可能对开学会有一种焦虑的情绪啊，所以说大家要提前的调整好心态，制定好学习的计划，逐步的来适应新学期的学习的节奏。比方说这周啊是开学的第一周，很多的这个学校啊，这个晚延啊或者说晚自习它就暂时呢没有正式的开始，其实也是让孩子有一个适应的过程。第二呢，就是寻找压力的释放，因为在学习生活当中啊，其实难免会有一些压力，孩子们呢要学会正确的释放压力，感到压力大的时候呢，可以深呼吸、听音乐、画画等啊，来放松自己的身心，也可以向老师啊、家长啊、朋友啊来倾诉，寻求帮助和支持。第三呢，就是积极的社交互动，因为良好的人际关系啊，其实它是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的支撑，所以说大家要主动的和同学来交流，分享自己假期的趣事儿，增进彼此的了解。遇到矛盾或冲突的时候，要保持冷静。所以说还是要提醒大家啊，要积极的配合学校的体温检测，如果说因病缺勤的话呢，一定要做好相应的防控的工作，要如实的报告自己的健康的信息。在学校的时候呢，教室啊要保持空气的流通，每天呢要定时的开窗通风，减少病毒传播的风险。第三点呢，就是要避免聚集，减少不必要的聚集的活动，保持社交距离，降低感染的风险。总而言之，在寒假开学之后，大家一定要做好个人的防护，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关注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让我们度过一个健康安全的学习的环境啊！也希望大家在新的学期取得更好的成绩。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 8545-7744。
学期开始了，孩子呢除了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之外，其实在上下学的途中也需要特别的注意交通安全，所以家长呢应该注意啊，因为这个学校周边的道路很容易发生拥堵，所以说家长要提前的规划好接送的时间和路线，来错峰出行，避免拥堵。如果说确实遇到了拥堵的话呢，也一定要耐心的等待，做到不超车、不插队、不随意的并线，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另外呢，在上学放上学的高峰的时间段，学校周边的交通相对比较繁忙，家长要自觉地遵守交通的安全法规，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即停即走，有序地接送。家长如果说是骑乘电动自行车接送孩子的时候，一定要佩戴好安全头盔，驾驶机动车接送孩子的时候，要确保车里所有的人都按照规定系好了安全带，特别注意在上下车的这个过程当中要警惕开门杀。另外呢，家长要负起安全监督的责任啊，教育孩子相应的交通安全知识，嘱咐孩子呢不要在马路上玩耍，要注意上下学的交通安全。作为孩 孩子呢就需要特别的注意，比方说走路的时候要集中注意力啊，千万不要在道路上嬉戏啊打闹，不做低头族，过马路的时候要走人行横道，遵守红灯停绿灯行的交通规则，不在汽车临近的时候突然横穿马路，也不要翻越隔离护栏。按照规定呢，年满12周岁才可以骑自行车上路，年满16周岁才可以骑符合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上路。如果说选择乘坐公交车上学的同学，在车辆行驶的过程当中也要坐稳扶好，不要嬉戏打闹，以免发生危险。下车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左右的来车，避免呢从车头车尾突然出现而造成了鬼探头的事故。另外呢，车辆也是有盲区的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远离大货车才可以。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收听的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连云港综合广播上午的9点到10点为您送上的政风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鲁斌，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也期待各位随时来参与。如果说您有任何的问题要咨询和了解，或者说您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有任何的意见和建议，都可以随时告诉我们，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85461350 85457744。今日呢，是市场监管局印发了新版的连云港市市场监管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从轻处罚、减轻处罚、不予处罚、不予强制实施办法，不断的推进规范全市市场监管系统正确行使行政处罚的裁量权，持续的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那这个新版的免罚轻罚的办法和清单呢，其实是在原来规定实践的基础上，吸收了市场监管总局新发布的免责清单和省市场监管局 3.0 版清单进行的升级扩容，将会在今年的4月份正式实施。新款的办法在规定数量扩充之外呢，还在扩容升级免罚轻罚的事项，夯实包容审慎执法的制度基础等方面做出了相应的完善。首先呢，新版的办法呢由过去的21条扩充到了31条，附件的清单呢也由106项扩充到了165项，其中呢不予处罚的清单由69项扩充到了107项，减轻处罚的清单呢由24项扩充到了45项。同时呢，细化完善了从轻、减轻处罚、不予处罚和综合裁量等裁量的因素。另外呢，添加了相关的程序规定，为基层行政执法当中科学严谨的来区分、界定轻微违法行为免罚轻罚条件提供了指引。还有呢，就是全面的落实了轻微违法行为免罚轻罚、不予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有关规定，规范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对基层法治骨干和法治员进行针对性的培训，避免出现小过重罚、类案不同罚、以罚代管等相关的问题。截至到目前，全系统呢一共办理不予处罚、减轻处罚案件1000个。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今天的政风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鲁斌，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61350。接下来的老百姓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日前呢，我市出台了2025年连云港市家装家居换新补贴活动实施细则，个人消费者如果说购买补贴范围当中产品的话，将会有 15% 到 20% 的补贴。活动的时间呢，是从2025年的1月1号到2025年的12月31号，或者说呢，到这个补贴资金使用完毕为止啊。补贴的对象呢，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人消费者。补贴的范围呢，主要有三大类。第一类呢，就是智能家居，包括像全屋的智能、智能门锁、智能床，当然了包括智能床垫啊，还有智能椅，包括智能的按摩椅、智能沙发、智能开关、智能插座、智能音响等等。第二类呢，就是常用的家居类啊，这个涵盖的范围还是比较广的，包括家具。这个家具里面呢，就包括像床啊、床架、床垫、沙发、茶几、桌子、椅子、柜类、全屋定制类，还有呢就是灯具、卫浴洁具、厨房用品。第三类呢就是家纺类，包括家居布艺、床上用品、卫浴用品和窗帘遮阳等。当然了，如果说补贴的品类有变化的话，后续还会按照国家的政策进一步的来补充完善相应的补贴品类。这个其实呢，如果说家里啊有新房正好要装修，或者说您家里虽然是老房子正好准备翻新的话，其实用处还是特别的大的。当然了，如果说家里部分内容需要做调整，比方说需要换个床啊、换个桌子啊、换个餐桌呀，或者说家里的马桶啊还有这个热水器需要更换的话，其实也都可以使用得到这样的补贴。补贴标准是如何来确定的呢？那支持智能化、绿色化家居家装产品的消费，对于个人消费者购买卫生洁具、家具和家居照明、智能家居等产品的补贴的标准是最终销售价格的 15%， 而对于购买一级能效或者水效标准产品的是最终销售价格的 20%， 每人的补贴金额呢不超过10000块钱。补贴的标准如果说有变化的话，后续也会按照国家的政策来进行调整。那大家可能最关心的就是这个怎么领这个补贴啊，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在活动结算服务平台开通之日起到2025年的12月31号，或者说到补贴资金使用完毕，它采取的是消费者支付立减的方式。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个人的消费者在参与活动的这个销售卖家购买补贴范围当中的产品，那按照规定在活动结算服务平台专属的页面完成报名，录入到相关的信息，通过活动结算服务平台在支付货款的时候是可以直接来抵扣的。也就是说消费者你只需要支付应付金额就可以了。简单来讲，首先呢你需要在这个活动结算的服务平台先来报名，报名结束了之后呢，你把你这个相关的信息录出去，然后最终呢比方说你买了一台这个相应的家具家电的设备啊，花了这个1000块钱，那他呢根据你支付的最终价格也就是1000元，他会给你计算一个相应的补贴，扣除掉补贴之后，比方说如果说补贴是150块钱的话，扣除掉相应补贴之后，你只需要个人再支付850元就可以了。那在这儿呢要特别的提醒大家，就是您在购买的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来知道是哪些商家啊，就是首先呢你可以下载安装江苏银行的 APP， 然后在江苏银行的 APP 完成实名的认证注册，然后呢 进入到本地生活，选择家装家居的专区，在这个活动页面来领取这个补贴的资格。补贴资格完成了之后，你就可以参与来选购相应的家居家电的家装的产品，提供你个人的身份证信息，也就是说你去买的时候最好把身份证带着啊。销售人员确定了补贴资格之后，进行下单，开具发票给您。还有一点啊，就是说如果说我买了我觉得不太合适，我想退货怎么办呢？如果说你确实需要退货的话，就是参与活动的这个商家的销售人员，他会核实商品的退货情况，然后给你申请退款。
电波正风射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连云港综合广播上午的9点到10点为您送上的正风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鲁斌，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欢迎随时参与。如果说您有问题要咨询和了解，或者说呢您有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有意见和建议，我们都可以帮助您关注并且及时进行反馈。2月11号的时候，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了2025年春节消费维权舆情分析报告。消费维权舆情呢，集中反映的问题涉及到了4个方面，主要是餐饮消费、文化娱乐、电商网购和文旅出行等等。在1月28号到2月5号一共9天的监测期当中，一共收到消费维权的相关信息达到了188万1889万6039条。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餐饮方面，应该说在监测期间有关餐饮消费的负面信息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达到了56万6531条，每天的话基本上达到6.3万条。因为春节期间啊，走亲访友外出聚餐比较多，餐饮的消费呢也比较旺盛，所以说容易出现价格争议、食品安全、服务纠纷等相关的问题。其中呢比较突出的就是在2月3号的时候，有网友爆料说他在张家界旅游的时候啊，好像遭到了出租车司机和饭店联手宰客。这消费者陈女士就说啊，当时她打车被这个出租车司机呢推荐到了一家叫做土家园的饭店，服务员呢推荐了招牌菜，一个是娃娃鱼，还有一个是打骨皮，说两个菜就够吃了。后面呢这个陈女士看了一下饭店的评价并不好，出去一问说这个鱼啊是258块钱一斤，她在结账的时候就发现两个菜收了他844元。媒体记者在餐饮平台发现多名顾客吐槽有类似的经历。2月6号的下午，官方就通报说涉事的餐饮店存在支付出租车司机回扣、招揽客人等宰客的行为。目前呢，市场监管部门已经责令涉事的经营主体停业，并且对其进行立案调查。中消协的相关负责人就表示说啊，张家界的土家园饭店联手出租车司机揽客，两个菜的要价达到了844元，价格呢远高于市场的平均水平。这种定价的行为不仅损害了消费者的经济利益，同时还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逢节必涨呢，其实是供需矛盾下的正常的现象，但是涨价应该在合理的范围当中。 另外呢，在春节期间啊，辛巴带货了880元的海鲜大礼包，被消费者反映啊，说螃蟹在解冻之后啊，全是黑水儿，根本没法食用。辛巴发布说明并且道歉，他的海鲜供应商尖峰时刻也回应说，将会赠送一瓶五粮液作为补偿。在文化娱乐方面啊，这个中消协呢一共收到了各类负面的信息达到362,638条，每天有4万条。在春节期间，观影游园等文娱活动频繁，票务问题增多，价格上涨再次引发了吐槽。随着哪吒2等优秀电影的曝光度的增长，多地呢开始增加排片的场次，新设观影的场所，但是配套的服务问题也是引起了争议。在1月30号的时候，有网友就爆料说啊，自己在大年初一在县城的电影院看这个《唐探1900》，结果呢遇到了无座票，这个价格呢跟有座票是一样的。说到这个无座票，大家更多的想到的是在坐火车的时候啊，可能又会有这种无座票，但是却没有想到在看电影的时候也会遭遇无座票。这个网友说呢，影院的无座票呢可以加小板凳，哎，也可以自己找台阶来坐，而且买到无座票的情况呢是以大人带小孩居多的。这个记者也是查询了这个影院的信息，发现在春节期间呢是一人一票，儿童呢是没有优惠的。另外呢，2025年春节档的电影市场迎来了火爆的开局，但是过高的票价也引发了不少消费者吐槽。比方说南京万达影城建业店的《唐探1900》，1月29号15点40分的特价区的售价是58.9元，普通区是66.9元，而优选区则达到了71.9元，17:35的场次价格更是达到了85块钱。在上影影城南京新城市广场店，17:40的《熊出没》一张票的售价分别是50、55和59三档，19点的《封神》第二部每张票的售价是50、60和69.9元三档。中消协的相关负责人就表示说啊，过道加凳子，观众坐台阶，有的影院超员售票影响了观影的体验，票价暴涨和硬件服务的缩水形成了反差，消费者的隐性权益受到了侵害，文娱旅游等行业缺乏服务质量标准以及相关的管理措施。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心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鲁斌，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85457744、85461350、85457744。您有任何的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或者说您对政府职能部门的有任何的意见和建议，我们都会帮助您关注并且及时反馈。在监测期间呢，电商网购的负面的信息呢达到了215,264条，日均呢达到了2.4万条，线上购物的需求旺盛， 国补政策呢，也是推升了家电等产品的消费热度，但是一些优惠规则不够清晰，就影响了消费者的购物体验。春节的快递配送投诉也是有所增长的。有消费者啊，在春节来临之前，还没有收到两个月之前就预定的新衣服啊。这个衣服呢，原价是389块钱，12月6号的时候，价格到了352块钱。这个消费者呢，买了第一单，结果6天以后，12月12号，就双十二的时候，消费者发现这个优惠的力度更大了，只要312块钱，哎，又降了40块钱，于是又下了一单。但是一个多月之后，两个衣服都没有收到，商家告诉消费者说丢件了。愤怒的消费者在网络上吐槽，才发现呢，丢件啊就是一种说辞，实际上商家呢可能没有真实的发货，而是制造了虚假的物流信息，再以丢件为由让消费者退款。那之所以虚假发货，有几种可能性啊。第一，就是这个商家手里啊压根没货，他之前的时候虚报库存，结果出现商品卖超了的情况。还有呢，就是一些商家因为这个价格太低了，他这个卖了之后赔钱，他不想再卖了。另外呢，山东青岛的李女士啊，在某个电商平台年货节期间，精心的挑选了很多自己心仪的商品，为了什么呢？为了凑够享受平台的满减的措施。这个平台说了，满200减30，满800减60。但是当他实际来结算的时候，发现这个支付的金额比预期要高了很多。仔细看了之后才发现，闹了半天啊，这个一部分商品是不参加满减的活动的。但是平台对于哪些商品参加，哪些商品不参加优惠的活动，并没有在显著的位置来标明，而是在一些不起眼的小号的条款里是有提及的，普通的消费者很难注意到。咱们再来说说文旅出游啊，在监测期间，文旅出游的负面信息达到了201770条，每天呢也有2.5万条。从大年初二开始，消费者呢纷纷的外出游玩，结果票务问题、游客的滞留等问题，影响了消费者的出行体验。在2月4号晚上的时候，河南的一个网友就发视频说 K774 次列车在途经河南信阳车站的时候，因为车厢的人比较多，于是无奈只能拒绝部分旅客来乘车，也就是说你买了票也不让你上车。2月5号的时候，这个车站的工作人员回应说确实是有这个事儿的。为什么呢？因为车厢里啊很多的人是买短乘长，就是到原票点，比方说他应该是到 A 点，但他不下车啊，他一定要等到 B 点才下车，结果就导致车里的人越来越多，那部分旅客呢因为超员就无法上车。另外呢，网传三亚的西岛管理失控，承载力不足，导致几千名游客滞留了码头3个小时，高声的齐喊退票。当时就有游客称啊，工作人员告诉他们总共是15条船，但是呢这个游客发现啊就一直看不到这个船过来，大概也就只有1-2艘船。景区的人员回应说，这个景区啊不是船不够，而是游客太多了。中消协就建议说，在消费繁荣的景象下，大家更需要关注价格虚高、服务缩水、供需失衡等引发的信任危机等相关的问题。
邮储信用卡中六五折，满20元减10元，满50减25元，九元观影，过年看大片，更有年货节微信支付满500，最高立减58元，文赚连云港，逛到就省到，详询邮储银行连云港市分行微信公众号。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 政之所向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连云港综合广播上午的九点到十点为您送上的正风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鲁斌，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进入今天的12345民生关注，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直通12345当中的相关内容，来关注一下垃圾中转站靠近居民区臭味扰民如何来进行破解。
最近冠运县恒仁嘉天下小区北区的居民反映，在小区旁边有一个垃圾中转站，垃圾中转站每天作业的时候呢，会产生刺鼻的异味，影响周边环境和居民生活。记者来到冠云县恒仁嘉天下小区北门，小区35号楼的居民说，去年交房入住以后，他们发现在小区一楼栅栏外有一个垃圾中转站，垃圾中转站日常作业给他们的生活造成了较大困扰。
微晕的，有时候夜里面焚烧，哎呦，我们窗户不敢打开，特别刺鼻。
夏天的味道太大了，假如说是六七八九十，就这四个月特别严重，就是开窗户基本上都不敢开窗户，从厕所隔离棉是那种味道。
它是每天集中在什么时间会有作业吗？
一般是八点半到晚上到五点左右，四五点。
因为这个是中转站嘛，都很周边的很多垃圾都运转过来，进行在那边搅拌，所以味道很大，对居民生活就是影响特别大，尤其是身体健康。
居民说，垃圾中转站距离住宅楼只有五六米的距离，对于最后这一排几栋楼的居民生活都造成了影响。他们希望相关部门能够采取措施，解决垃圾中转站作业扰民问题。
垃圾中转站是现年的，我们也不知道，人家搞这个小区是合格的，我们说搞这个对身体有害，我们肯定不少去地方买，对不对？但是我们现在就是什么呢？要求就是有关部门能什么呢？怎么？想办法朝别的地方，在安全地方，对人体没得伤害的情况下，
如果办理不了，那最起码在固定的哪个时间段进行搅拌，不能早上、中午、晚上三个时间段都在搅拌，因为对我们的生活影响太大了。
记者来到小区旁边的细环路垃圾中转站，中午11点的时候，垃圾中转站大门已经关闭。据垃圾中转站工作人员介绍，垃圾中转站存在六七年的时间，先有垃圾中转站，后有小区。垃圾中转站收运是周边各个小区的生活垃圾。
那大概是每天几点统一送了？
去年是早上5点钟开始开门，给他们呢进垃圾、倒垃圾。以后呢，怕影响呢周边那个居民啊生活不方便，我们以后呢调整时间是每天的早上呢是8点半开门，下午呢是2点半开门。
那这个附近就这个附近这个社区的各个小区送来的垃圾到这边我们会怎么处理啊？
我们拉到我们这地方呢压缩箱给它压走，压满了，我们呢环卫处大车的呢跟它吐到呢光垃圾桶、发电厂烧掉、倒掉、烧掉。
啊，那有居民说你们这边之前说会夜间有焚烧垃圾，有没有这种现象？
我没发现，这我们这地方绝对没有。
因为你们这个离居民区比较近嘛，
哎，
在垃圾收来的时候处理的时候会有一些味道，你们一般会怎么做啊？
我们里边有专门那个全自动的那个喷雾啊，除臭剂啊。听你，每15分钟就喷一次，每15分钟就喷一次。只要我工作，只要开开门，我就把那个开关先打开，就给它喷，消除味道。
相关部门对于垃圾中转站日常是如何监管的？记者又联系了冠云县城管局环卫处，相关负责人介绍，西环路垃圾中转站是恒仁嘉天下小区开发商建设的项目，有相关的审批手续。 在2017年移交给灌源县城管局环卫处代为管理。之前有居民投诉垃圾中转站扰民问题，环卫部门采取了一些优化措施，减少垃圾中转站作业对居民的影响。
我们也在这个基础上面啊，也进行了完善，比如说这个加大冲洗力度啊，然后呢缩短了工作时间，本来是5点钟开始运行的，现在推迟到8点半了才开门。
嗯，
然后呢又把周边的一些垃圾啊转运到其他分流到其他两个中转站去了。等于说它这边垃圾量是越来越少了。
那他
现在的中转站产生的垃圾啊，大部分等于说就是他们自家的西环路，等于说那个嘉定巷小区的垃圾，还有边上一个小区的垃圾。
哦，那他这个比如说平均的量能有多少啊？每天啊，这个
他这个现在量很少了，他一天也就在不6-7吨重，5-6吨。
哦，那每天是不是就是早上8点多托运一次，是不是啊？
啊，就早上8点半，然后到中午11点钟关门，然后下午本来下午是1点钟开门的，现在我推迟到2点半了，到5点钟。
中转站里面是不是也安装了一些，比如说像喷淋除臭设备啊，这些设备都有？
都安装了，就是喷淋啊，都安装了。
哦。
而且我们还就是说被投诉之后啊，我们那个本来是每天消毒一遍的，现在我每天不仅有2遍，上下午有时候3遍了还在消毒。
据了解，垃圾中转站搬迁涉及到多种因素，短期内搬迁难度较大。接下来，相关部门将继续对垃圾中转站日常作业加强监管。
移交给我们管理的，但是这个产权还是嘉定巷小区的。迁址的话，他再弄，比如说别的地方给我们选址啊，选址我们就再建一个中转站。
接下来我们日常，比如说对垃圾中转站有没有什么要求啊？就在管理方面啊。
第一个，我就是加大冲洗力度啊。第二个，我加大消毒力度。第三个，我缩短时间了。第四个，然后我就减少进站的垃圾量了。
哦，就现在等于。
第五个，我按时关门开门，这个其余的时间不允许开门。
垃圾中转站是城乡环卫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生活垃圾处理的重要一环。短期内，垃圾中转站不能异地重建，只能由相关部门加强日常监管。而随着城市建设步伐的加快，小区周边垃圾中转站的搬迁要早日纳入城市整体规划，还居民一个空气清新的生活环境。近日，家住海珠区恒润玉州府的李女士通过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反映，小区19号楼二单元101室从民住房改为快递站后，影响了业主的正常生活。具体情况来看直通12345记者的报道。
他这个开这个驿站啊，对我们这个整体楼或者是整个这个小区影响比较大一点，因为他现在就是什么呢，就是相当于把它当成一个仓库，他是直接把快递车开到这个居民区楼里面去，然后进行清道，可能说这个声音啊就很大，像仓库一样，就是可能说快递驿站那种快仓库一样，就轰隆轰隆轰隆。
记者来到位于海州区新东街道外仓社区的恒润玉州府小区，在现场记者注意到，位于19号楼二单元一楼的快递站人流量较大，楼下还停放了许多电瓶车，路面障碍物较多。
拿快件的人哈，他是从这个正门进去，但是他们快递送货是从后门，是像那种倾倒，在仓库倾倒一样，他不像那种大包裹打包好了以后轻轻地拿到屋里去。其实正常的快递是不会太重的，他正常的摆在货架上是没有声音的，他把那个快递车开到门口，一件一件往里扔，就像网上曝光的那种一样，哇，那声音简直就是我就是不堪其扰。
哦，
低楼层的人不堪其扰。
这个情况持续多久了？
从开业到现在啊，2年了吧？有没有？
对，那得有
2年了。
记者在快递驿站北门看到，通往驿站北门的只有一条几米宽的小路，一次仅能通过一辆快递三轮车，而大型的快搬运至驿站北门，这才造成了噪音扰民。据李女士说，小区驿站从开业至今，在每天集中拣货的时间段，噪音都比较大，影响了低楼层业主休息。
还有一个是安全隐患。
哪里有安全隐患？
它一楼你可以进去看看，里面全是纸箱啊。
嗯。
那万一如果说有人就是烟头或者是什么，就是明火哈，一旦着了，它晚上是没有人的。 那一楼那一烧，那整幢一幢楼可能就烧掉了。
驿站有没有配备那些什么是消防的一些设施？
有，
都
有。
在哪里啊？
在这儿，
在
消防、抽那个都有。每个月都有检查。
快递驿站负责人表示，驿站配备完善的消防灭火设备，符合相应安全规定。通过与快递驿站负责人的沟通，记者了解到，小区设置便民驿站的初衷是为了方便业主们寄取快递，且快递驿站意识到灶改至下午。
小区来拿快递的人车都往路边一横，
就往这里中间，
对
马路中间，
都把路上给堵得死死的。我们对物业反映这些情况，物业现在也是置之不理。
给物业反映过是吗？
对，反映过。而且你看到这边是个快递站，旁边还有个超市呢，每天人流量特别大，是吧？
对对。那物业有什么反馈吗？
物业没有任何反馈。
快递驿站是否允许开在居民楼内？如果扰民，又该如何处理呢？记者联系到了连云港市快递协会。
这个有没有符合相关规定啊？这个在这边开驿站。
根据那个快递末端网点备案暂行条例的第四条，快递末端网点实行备案管理而非许可管理。然后快递末端网点在备案时需要满足，就是设置快件存放和保管区域，配备相应的通讯、货架、监控等设施设备，然后公示快递服务组织标识等要求，对场地性质、场所限制未作出限制。然后据了解的话，就是海州区这个京东街道外仓社区，恒润益州府19号楼201101，它这个网点已经完成了备案手续，然后符合行业要求的。
那它这个噪音的话怎么处理呢？它那个每天
就是
会很大声音啊。
它这个就是如果涉及违建或者扰民等问题的话，建议由社区或者是城管局介入解决一下。
记者来到了外仓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社区相关负责人以工作为由拒绝了记者的采访。恒润益州府小区内的快递驿站确实给小区的业主们提供了许多便利，但是如何做到便民不扰民，也考验着基层管理部门的智慧。驿站的科学管理和运行不能仅仅依靠业主监督和驿站自律，也需要物业部门和社区承担起相应的责任。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连云港综合广播上午的9点到10点为您送上的政风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鲁斌。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85457744、85461350、85457744。您在工作和生活当中有任何的问题要进行咨询和了解，或者说您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有意见和建议，欢迎随时告诉我们。进入到今天的12345民生关注，我们首先来关注一组从业资格证方面的政策。有市民就咨询说啊，这个危化品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怎么来申请电子证照？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市民呢可以在微信的小程序道路运证一网通办的用户中心来查看电子证照，也可以关注公众号连云港交通，点击行政服务的选项，按照提示操作就可以看到电子证照。有市民咨询说，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怎么在线上来办理换证的手续？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换证呢可以在道路运证一网通办的小程序来办理。从业资格证6年一换证，换证呢要在有效期提前30天来进行办理，并且需要提交电子证照。看来呢，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使用的需求的话，一定要记得关注微信的小程序叫 道路运证一网通办，道路运输证务的意思啊，道路运证一网通办的小程序，在这儿呢既可以查看你的电子证照，也可以来办理线上的换证手续。来关注一组医疗方面的政策。有市民咨询说啊，在我市的灌南县怎么申请特药的申请报销，是不是有这个线上的途径啊？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这个特药呢暂时没有线上的申请途径，你只能到线下来办理，需要你带齐相关的材料，回到参保地的三级医院找相应对应的科室的主任来进行特药的申请，要带齐材料回到参保地的三级医院，然后找相对应科室的主任来进行特药的申请。这个灌南县呢，因为暂时它没有这个三级的医疗机构，所以说呢你需要咨询我们的医保局83289913 83289913。有市民咨询说，这个灌南是不是有免费治疗白内障的政策？灌南县卫健委回复说，灌南县人民医院它就是白内障免费治疗的定点医院，经过医院诊断符合条件的话，就可以申请免费的治疗了。就是灌南县人民医院它是白内障免费治疗的定点医院，经过医院诊断符合条件的话，可以申请免费的治疗。有市民咨询说，社保卡丢失了会不会影响慢性病的报销？是医保局回复说，社保卡的丢失呢，它倒是不会影响你慢性病的报销，但是社保卡丢了之后啊，还是要尽快的办理补办的手续。社会保障卡丢失之后，是需要由本人携带身份证，先到合作的银行去挂失，然后再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补办社会保障卡。社保卡丢失之后，是需要本人带着身份证先去合作的银行挂失，然后再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补办社会保障卡。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也感谢大家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节目。